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25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的选择。
小天国，让我未来无限期待。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。
我们是生活在世俗的人，在世俗的环境里，人们多半以名利、地位、财富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，我们不免为这些所迷惑，去追求美名和享受，得到别人的肯定跟赞美。但是基督徒愿意学习耶稣，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。名利财富为基督徒来说，是借由名利财富来光荣天主，以为建立天主的国而服务，才是一位基督徒的价值观。基督徒应该经常聆听天主圣言，爱真理，希望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，对永生有盼望，如此才能够正确的按照福音的价值去善用天主所赏赐的财富。让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，感谢天主赐给我们信仰的恩宠，用谦卑的心为自己有心和无心所犯的过错向天父认错，请求他的宽恕跟原谅。
我是否爱你，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。
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。天主，你曾晓谕我们，爱主爱人是所有戒律的中心，求你使我们恪遵你的诫命，日后获享天国永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亚茅斯先知警告我们不可压榨穷人，天主的公道真理是为所有人存在的，凡是以权势来欺压弱小的人，终究要受到责罚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亚茅斯先知书第八章四到七节。亚茅斯先知书第八章四到七节。压榨穷人，使世上弱小绝迹的人呐、啊，你们应听。你们说，月朔几时才过去，好让我们卖五谷？安息日几时才过去，好让我们打开粮仓？缩小恶法加重歇克尔，用假秤欺人，用银钱购买穷人，以一双鞋换取贫人，连麦糠也卖掉。上主指着雅各伯的夸耀启示说，我永不会忘了他们的所作所为。
请同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请同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上主的仆人，请同声赞颂赞颂上主的名，愿上主
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上主超越列国万邦，他的光荣名加穹苍，谁能与上主天主相比？他从高处俯视诸天和大地。
请同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他把软弱的人从尘埃里救起，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，使他们与共情同行，与民间的寄生民族。
请同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为所有人的得救来祈祷、转求跟谢恩。耶稣基督愿意人人得救，并且认识真理，所以他来到人间奉献自己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致地茂德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地茂德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首先，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、祈祷、 转求和谢恩，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，为叫我们能以全新的前进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。这原是美好的，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蒙受悦纳的，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并得以认识真理。因为天主只有一个，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，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。他奉献了自己为众人做赎价，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被证实，而我也是为了这事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并非说谎，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了外邦人的教师。我愿意男人们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，不应发怒和争吵。
在福音里，耶稣用管家理财的比喻告诉我们，在小事上要忠信，为了救自己的灵魂和永生的幸福，要以精明和努力的态度去追求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篇福音。
恭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三节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三节。耶稣又对门徒们说，曾有一个富翁，他有一个管家，有人在主人前告发了这人，挥霍了主人的财物。主人便把他叫来，向他说，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，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，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。那管家自言自语道，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，我可做什么呢？掘地吧，我没有气力，讨饭吧，我又害羞。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，收留我在他们家中。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的叫来，给第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那人说，100桶油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坐下，快写作50。随后又给另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那人说，100担麦子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写作80。主人虽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，这些经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。我告诉你们，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，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，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。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也忠信；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那么，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，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？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，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？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个，或是要依附这个而轻忽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。我们来到了常年期第25个主日。我请各位教友们想一想，假定你们的孩子考试的时候不诚实作弊，得了第一名，你们会如何的去面对这个孩子？或者你的一个好朋友，你最关心的人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在职场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或者是名望，你会怎样看这个人？会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吗？我们会对那个作弊的孩子说，孩子你真棒啊，你的作弊技术一流的，你这么不诚实太好了，我以你为荣，可能吗？或者跟我的朋友说，哇，你这种做生意的手段啊，可以获得这么多钱，你真的好厉害，夸奖他。 不可能，因为他们用的手法是不正当的，不值得我们去夸奖，也不值得我们去效仿。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福音，显然的，这个管家是那么样的不诚实，那么样的不忠信，但是主人竟然称赞这个管家。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篇福音？确实的，我们看到主人称赞这个仆人是一个事实。那主人到底称赞这个仆人什么？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历史的背景，以及当时候的一些教育的习惯，我们才能够了解，知道这个主人到底在称赞这个管家什么，也不会让我们有误解的地方。一般犹太人在借钱给自己的同胞的时候，是禁止抽取利息的。在出谷记里面，勒位记、生命记都有这样子的记载。因此，那些想要借着放高利贷来赚钱的人，肯定避免借钱给自己的同胞，因为规定了不能跟同胞要那个所谓的利息，不能给他们放高利贷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借给自己的同胞。那如果还是要借呢，非借不可呢？那他们就只好走法律的漏洞了。那怎么个走法？就是无论借的是什么，都可以避开直接借钱。另外，在所借的东西上面，就好像福音里面所举的例子，如果是50桶油，那么就在担当上写的100桶油，50写成100，80担的麦子就写成100担的麦子。那么多写的那50桶油以及那个20担的麦子就是利息了。但是呢，在账单上面是看不出来的，而且这种交易通常都是由管家自己来执行，主人是不会管的。即使主人要查，要看那个账，也查不出个所以然，看不到东西。那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，我们来了解这个比喻。我们看见有一个管家面临遭解雇的危机，管家为了保障他的未来，把欠债的人找来，叫他们重写这个账单。也就是说，你写多少，你借了多少就写多少，换句话说，把利息去掉。借由这个做法，希望那些债户能够表示感恩，以便将来被主人赶出来的时候，有人肯收留他。好，那这个管家的做法对自己是很有利的，可以得到那个债户的同情，但是相对的，对这个主人来说是困扰的。一来，他损失了许多的利息，再说这个管家如果要狠一点的话，将这个数目写得更低，不仅没有利息，还要赔本。再来，我们看得到主人如果指责这个管家重写账单，无意的就是承认自己在放高利贷。这样一来，在法律上他站不住脚的，因为他不能给自己同胞拿利息嘛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行为是不老实的，所以这个主人不能够指责这个所谓的管家。第二个，他对自己的同胞放高利贷又是违法的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主人他采取对他最有利的措施，就是他不指责这个管家，他还要用称赞的方式来赞美这个管家，不是说称赞这个管家不老实的行为，而是称赞这个管家能够在困境当中采取断然的措施，也就是称赞这个管家的机智的反应。同样的，除了管家的机智反应是一流的以外，这个主人的机智其实也是很厉害的。因此，耶稣今天的比喻所提到的两个人都是主角，而且这个比喻一反传统的比喻，将天主比喻成主人了，并没有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个主人并不是指的是天主。那耶稣并不是要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之后，要我们学习怎么样耍诈耍心机去赚取金钱财物， 而是要我们做一项比较。人如果为了现世的财物、财富、金银财宝，能够这样的用心积聚赚取，那为什么对于未来永恒的生命的财富，我们却表现得这么样的平淡，这么样的冷淡？所以综合今天的福音的比喻，耶稣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处理自己未来的生命的事情上面，也要有机智，要很灵敏的心思和态度去面对。今天的福音也带给了我们两个观念呢。第一个，先前已提到过了，就是要有机智和灵敏。第二个，就是跟教导方面的问题。教会好像总是教导我们啊，轻视财富啊，啊，最好是两袖清风啊，啊，过得越贫穷的生活，越贫穷的日子越好。事实上不是这样哈，这可能在于一些世纪强调的灵修方面，或者不同的一些神恩的一些团体强调这个灵修的重要哈。但是教会绝对不是希望我们说什么财富都不要，然后过得越穷越好，一定不是这样哈。那今天天主给人的一个生命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过这个天主给的一个宝贵的生命。那天主既然给了我们一个好的一个生命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天主也要求我们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要展现出来。他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守财奴，让我们变成一毛不拔、自私自利、斤斤计较。他也不希望我们有了这些财物之后去奢侈浪费、拼命的享乐。他要我们懂得他赐予我们赚钱的能力，虽然我们可以拥有钱财，然而如果一旦生命结束了，他要我们了解我们什么也带不走。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可是一旦天主一句话，我们的命就没有了，什么也带不走，更好说我们生前所努力赚来的终究都要交还给天主。既然要交还给他，那么我们的身份是谁，这点我们要注意到哈。我认为最恰当的就是这个管家哈。我们看看今天管家的比喻，其实我们都是天主的管家，管理天主委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钱财财富，包含我们的身份跟地位。因此如果我们把钱财管理得很糟糕，我们奢侈，我们浪费，或者该花的不花，该施舍的不施舍，其实这就是证明我们将来也不配使用真正属于天国的财富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把钱财管理得很好，妥善的运用，那这些财富将会赐给我们作为我们未来永生的一个财产。因此我们也不必嫉妒或者是羡慕别人啊，他有多少钱啊，他有多少的房屋，他有多少的土地跟事业，我们更不必自哀自怜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已经很富足了，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。那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面对天主，我们是否忠信？面对我们自己所拥有的，我们有没有忠信？我们有没有善于好好的去运用天主给我们的财富，给我们的身份，给我们的地位？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福音，用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都能够常常的反省，而且我们都是对天主忠信耿耿的一个好的管家。愿天主降福我们，阿们。
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基督徒的选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选择，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做选择呢？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表示，在小事上忠信的，在大事上也会忠信；在小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。就像中国人说的，不因恶小而为之，不因善小而不为。天主看人心，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，并且认识真理。 一个家仆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，一个基督徒也不能同时追求财富又追求天主的道路，因为只要追求天主的义德，天主必会赐予充足的恩宠。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。
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神守护使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房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永活在我心。